我们先开始今天的主日学，让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赐给我们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的心中，来管理、安慰、劝勉、造就我们。也谢谢你赐下圣经，让我们可以借着圣经读懂你的话，来更加的认识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主日学，借着出口，借着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求你让我们被圣灵充满。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最后讲到，我现在要给大家那个先说一下啊，就上个礼拜我自己的失误啊，所以没有录上，那个如果真的是替使有问我啊，如果实在需要的话，我愿意受罚哈，愿意再讲一遍，没关系。不过呢，就是讲义是比较详细的哈，所以说其实如果讲义能够仔细看的话，我想大概的思路还都是有的。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现在哈，基本上每节课的进度都完成不了，所以也请大家原谅哈。那我是希望什么呢？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当然是能够把所给的经文能够在课堂上一边读，然后就着经文去讲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实在是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真是希望大家能够我没有在课堂上大家一起读的经文在底下去读，那我在讲义上尽量的写的比较详细，我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看的时候能够带着经文一边的读经文，然后去看讲义，这样的话你就比较的就这样的话是比较好的哈。所以那我今天就是把上个礼拜最后结尾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可是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强调，我今天快快的给它过一下哈。那也就是说我们上礼拜呢，其实讲到从登山宝训开始，我们讲到了什么是登山宝训，什么不是登山宝训，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哈。然后呢，我们讲到了八福，讲到了八福完了以后，我们又讲到了这个做盐做光啊，然后到最后，特别是在五章十七节的时候呢，耶稣说了一句话，就是当他讲完了八福，讲完了你们是盐是光以后，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说我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这个呢我就不再解释了，我只是提出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们的讲义上和这上面都有啊，我就不再节省时间，就不再念了。那实际上你看在五章十八节他又郑重的宣告，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这里面他是在宣告，可是我们以下包括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的全部都在印证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是证人，对吧？我们也可以印证耶稣他确实没有废掉律法。我们讲过的内容其中有一点就可以作为印证，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受洗的时候，在第三章他和施洗约翰讲到，我们当行诸般的义，我们就是他和约翰，施洗约翰，对吧？所以具体的内容我们已经都讲过了，所以我只是就是这样的提一下子哈。然后呢，好，其实呢这段话哈，就是这个五章十八节，也是我们下面这段经文，也就是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以及耶稣他在最后后面的福音书里面讲到的所有关于律法的、关于旧约律法的讲道里面， 都成为了理论根据，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在后面的每一个章节里面其实都在印证耶稣讲的这个话是实实在在的。好，然后呢，完了以后到五章二十节突然加了这么一句话，这个话好像和上文不是特别的联系的哈。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因为前面主耶稣讲到都是我是成全律法来的，但是他突然把这个话带进来了，好像有一点不搭嘎的。我以前读我常常这么样的，就是这么想哈。所以咱们仅仅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看呢，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为什么呢？是因为关乎进天国的问题。他这里面讲到了，若是不胜过他们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讲得很清楚哈。那为什么呢？我们讲到啊，一讲到这个法利赛人，脑子里面首先想到的就是假冒伪善、自以为义，这些字呢，已经对这些法利赛人已经成为他们的标签了，对吧？而且呢，那个被主耶稣深恶痛绝。所以我们一说到法利赛人呢，就觉得主耶稣非常的恨他们，非常讨厌他们。特别是你比如说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这个全章都在讲法利赛人这件事情。可是呢，我这次在准备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在想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就说这个不胜过法利赛人的这个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从逻辑上来推，我们从字面意义上来推的话呢，不胜过他们的义，若是不胜过，也就是说我们若做的不比他们好的话，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义呢有他的过人之处。我是用引号打的啊，这个只是从字面意义上，你在思考的时候你就在想，为什么耶稣要说这个话，而不是说你们应该怎么样的反对他，怎么怎么样的哈。所以想一下哈，那我现在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呢，我做了一些 study 哈，我发现有一段话是这样说法利赛人的，这是我以前不太注意的啊。我来给大家一个，我觉得如果你去读这段话，你稍微思考一下的话，你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520这段经文啊。520这段经文确实是蛮重要的一段啊。好，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好的人，是公认的义人，他们是那些道德标准高尚、行为无可指责的人，是那些在腐败的社会和文化中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有高尚的情操啊，宗教情操和精神境界的人。而他们的道德的规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上帝律法的标准而来的。所以当人们听到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的时候，他们实际上这段话是当时的这些门徒们听到的时候呢，心里面就开始颤悠了，觉得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呢？那我现在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是帮助我们来理解为什么主在这里说这句话呢？然后呢，紧接着这是5章20节，紧接着从5章21节到47节这一大段话是耶稣自己在解释什么是胜过法利赛人的义。那主耶稣他解释的呢，他是从什么角度出发的呢？他是从律法的实质和天国的标准，他是天国的王，当然他解释的是唯一的标准答案。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解释的。主耶稣呢，在这段里面用了6个实例，他不是在讲一大堆道理，他是用了6个范例。那在这里呢，我觉得为了一目了然呢，我把这个6个范例呢，我给他表格一下子啊，大家的可以看着讲义哈。那这就是可能这个有点小，你们可以看你们的讲义哈。 这里面呢一共讲了六件事情，我给它归纳在这里。第一是论杀人，第二论奸淫，第三论休妻，第四论启示，第五呢，这里面给它起个名字叫什么呢？叫论法定的权利。然后第六个是论真爱。经文呢是从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七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啊，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怎么就胜过了？好，那么我们用旧约和新约做一个对比。这些经文呢，我不去读了啊，我还是真的就是为了节省时间。说实在，有时候我想起来，就说我们主日学有的时候是走马观花哈，但是我觉得我是在跑马观花。我真的没办法，真的是跑马观花，所以也请大家原谅，真的是没有办法哈。所以呢，我在这里呢，这是主耶稣在圣经上的经文里面来给我们解释什么叫胜过法利赛人和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哈。首先呢，我在这里面呢，根据经文每一条，一共是六条，对吧？我现在想到了用旧约来对比啊，用旧约来对比。在论到杀人的时候呢，旧约说的是不可杀人啊，不可杀人，没错。那新约呢，新约他不只是说不可杀人，他说不可动怒，不可动怒。好，我现在摆在这里，我们下面还会有一点解释。我们在这个表格里只是看到一个对比。第二点，论奸淫，旧约当然说的是不可奸淫，你要奸淫的话用石头打死你的，对吧？那么在新约里面讲到什么？你见了妇女动了淫念，就说你心思意念你动了的，你没有实际的淫乱的行为的时候，你就是犯了奸淫。好，这是一个对比。再下面休妻，那这个呢，我列了很多哈，我就不展开了啊。这个大家去看讲义吧啊。而且圣经上讲的蛮清楚的。然后第四个关于启示，在旧约里面是讲到不可背誓。那么旧约什么意思呢？就是旧约是可以启示的，但是在新约里面讲到不可启示。这个不是简单的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它里面是有内容的啊。那这个内容是我们要从经义上去理解。下面我们在进到那个细节的时候，我们稍微会解释一下。然后第五个论法定的权利，在旧约呢是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不对？你犯我，人不犯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啊。可是在新约里边，这里面讲了一系列的，我觉得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花点时间重点去讲。这里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打左脸给右脸，走二里路，还有要里衣给外衣，然后要需要有借贷的你就要给他们，这些我们都会去这个稍微下面那个详细讲啊。那在第六个论真爱的时候呢，旧约里面讲到，确实讲到要爱邻舍恨仇敌，要爱邻舍恨仇敌。可是在新约里面讲到什么？爱那不爱的要爱仇敌，嗯，要爱仇敌，这个我们都是大家都是知道的。好，那么我们下面来够说一下啊。这里面我只提一点，就是讲到杀人的时候，耶稣呢他是深入到杀人的动机，从动机开始。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啊，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实例，有的人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人，天生非常好的人，可是最后成了杀人犯。那整个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根哈，都可能在一定的环境下最后成为那个我们认为我们不能成为的杀人犯啊。这个我想大家都清楚，我不用解释了。所以就讲到这个动怒哈，这个愤怒和恨人这个事情真的是可以杀人啊，真的是可以杀人。好，那么下面看论奸淫。这个论奸淫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是他的淫思，就是心思意念里面动了淫念。你稍微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异性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话，你里面就有一些想法，这些在外面你是看不见的啊，可是呢在里面动了这个意念的都算是犯奸淫罪，都算是犯奸淫罪。所以包括你看一些什么黄色网站啊什么这些的，其实都是已经犯了奸淫罪了。而在这一段论到奸淫里面，其实在圣经里面讲了 主耶稣说了很多夸大的这些，做了一些比喻，比如说你的 左眼犯了你要把右眼挖出来啊，左手犯了事儿的话你要把右手砍掉，这样子。他这个用夸大的手法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了一种要躲避这个试探的，你一定要做巨大的努力，你要付出代价，而不是随便说一下，哦，我今天有个淫念，我明天没了，我就算了，好了，过去了。不是的，真的对待这种就是在这种萌芽状态的这个心思意念里面的东西，我们真的要重视它。你不要认为你自己没犯罪，今天你没有被抓到，没有犯强奸，抓到监狱里你就没事儿。你要把自己看到这个就跟那个一样，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呢，在圣经里面，他用这样子的，这种夸大的手段，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哈。然后关于休妻这一大段，大家自己去读哈。为什么我不想再多讲了？因为这段关于休妻、关于离婚、再婚等等等等，有很多 argument。比如说，姐妹因着某种原因啊，那个离婚了，但是呢，我以前就特别接受不了这个观点。如果她再婚的话，她本人和跟她结婚的那个男的都犯奸淫，都犯淫乱罪，所以在很多教会里面就为这个事情争论啊。那这个我觉得怎么样理解？那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那耶稣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不是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去决定的，当做一个规条去遵循。这里面到底怎么样的处理？比如说有些家暴的，那说不能离婚，那家暴的都有生命危险，到底可不可以离婚等等这些事情哈。所以我就在这里就不多讲了，大家可以这个，总而言之，在这个六条里面其中之一，所以我要把它列在这里哈。还有关于启示，这个启示呢，在旧约是可以启示的，那、可以启示的。可是新约呢，它只是说你不可以背誓，在新约里面明确讲到不可以启示啊。那这个不可，这怎么个不可以启示法的话，我说实在的，我自己没搞透。总而言之，现在不敢轻易启示啊，所以只是把原则放在这里，大家可以根据这些原则，我觉得碰到具体情况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祷告，我觉得圣灵会告诉你该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你看，关于那个启示的问题里面讲到了很多，但是呢，在新约圣经里边确实有几个地方主耶稣自己都在启示，用我的名在启示啊。所以呢，他这里面就讲到，他说的是，就是说有为什么不可以启示，我现在领受啊，是这样子，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必要用一个什么名字来启示，来证明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记得我们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小的时候，孩子们之间哈，如果为了证明这件事情是肯定是这样的，我们常常说一句什么话，向毛主席保证。对，因为毛主席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哈、是至高无上的。刚才谁说的？凯凯可能都不知道，钟兰肯定知道。就是一说这话，就说你看一定是这样的。就这个一个有权威有权柄的至高无上的人，他用他的名启示的时候，这个事儿是定要成就的啊。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我觉得现在我确实因为学了读了圣经以后，不太敢轻易的启示，没有必要，确实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话不需要用谁来作为我们的保证啊，而且有的时候话说多了就是出于魔鬼，所以真的这个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多说哈。然后关于法定的权利，这个哈是从5:38-42，大家注意，我在每一个条文里面我都附上经文，所以如果我们再稍微解释，因为我们快快的跑马观花的解释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回去一定去读原来圣经是怎么说的，你再去看这个解释的这些内容，可能会帮我们更加的理解它的经义哈。那耶稣他在这里呢，他并不是就是说我们都是当烂好人啊，你可以随便的骑着我脖子底下拉屎，反正就是随便的那个，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是反对的是坚持啊报复的原则啊，这是在第38节里面。他你看他在讲到不要和恶人作对，他说不要作对， 其实不要作对呢比不要报复的含义更广，这是在第三十九节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包括接受别人的恶待，那就是冤枉你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甚至愿意情愿的屈从啊。这个甚至愿意屈从不是做烂好人，我再说一遍，因为我看到这时候我有时候想到很多的事情，作为我个人来讲，很多时候我嫌麻烦算了忍了吧，咬咬牙咽了这口气吧，很多时候会这样的做，但是这个不是圣经上要求我们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告诉我们根本不要反抗，同样不要反抗不是当烂好人，而且连合法的反抗都不要，这都是在重复上面的意思哈。再有就是甘心乐意的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个甘心乐意的放弃自己权利实际上也是一个心态，而我刚才说的我咬着牙啊，把牙齿咬碎往肚里咽，那个不叫甘心乐意啊。好，然后呢允许别人欺负我，说实在的，我觉得人哈、啊，我是就是说的是，可以任劳，但是不能任怨。我可以啊、我可以去帮助别人，但是你不能无缘无故来欺负我。这是我们做人的原则，应该说不错了，对不对？然后那个，可是这里面就讲到了，就是这里不是说不坚持原则，而是它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说要树立一种不坚持个人权利，因为我们确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啊。那特别强调了法定的权利的态度，那耶稣在这里不是要修改法规，而是要我们对个人权利有一种淡漠的态度啊。那这些其实都是在重复说同样一件事情。好，那具体的在这里面，在这一大段关于舍弃自己的个人的权利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比喻，比如说打左脸啊，就打右脸，然后呢里外衣，走二里路，有求就给，这个在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这是一种比喻嘛哈、啊。那他实际上呢就是用这样的实例来解释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放弃个人的法定权利的这个原则。那这里面确实是啊，就底下这两条也都是了啊，在讲义上写的我就不说了。而这里呢，就刚才我已经解释了一点，我要再一次的强调，说什么呢？就是视他人之需先自己之便，作为门徒我们不应该反抗啊，连怨恨也不应该有，甚至应该自愿的多走一里路。但是大家去注意哈，这个但是如果把这几句话呢当成生活的准则，刻板的实行，所以这里开始为好像跟前面是矛盾的，其实是不矛盾的，这里讲到的是刻板的实行、哦、那你看他这里其实讲的蛮公平的哈，那简直就等于自我消灭了，对不对？那整个世界上就会出现一个平民阶层，基督徒都是穷光蛋，那各个口中都是一文不名啊，然后呢旁边就有一群游手好闲的富人和强盗，就是你没有原则的，你如果太多的烂好人，你旁边就会滋生这么一批人。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关于个人的权放弃个人权利的这个条文呢，它不是一个专断的法规，它只是告诫门徒要有无私的关怀别人，一种极端的表示啊。我发现在圣经里哈、啊、有的时候耶稣说一些话是挺极端的夸大的啊。那这里面呢，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刻板的法规的话，你就错了。嗯，其实主耶稣非常的幽默，而且他用这些东西呢，他有一个矫枉过正的那么一个效果。嗯，好，那我在这里面再次的强调，就是说在前面我们讲到了八福，讲到了光和盐，然后讲到了这个六个义怎么样叫胜过法利赛人的义的时候呢，再次强调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天国子民的样式，它不是一个条规的要求。什么叫条规的要求呢？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规范，你要努力去达标，你要努力去做，他不是在说这件事儿，而是说什么叫做天国子民的样式，告诉你就是这样的。嗯， 那好，下面的问题就来了。哦，对，我把这个论爱在最后讲完，一共是六条了哈。然后这个很清楚，爱你的邻舍，这个我那里面讲到了谁是仇敌，还要爱仇敌。谁是仇敌呢？简单的来讲就是外邦人和反对神的子民啊。那当然我们有时候是仇敌，可能在主内我们都觉得谁谁谁得罪了我了，把我伤得很深，他就成为我的仇敌了，也有这样的啊。那所以说呢，这里面其实主要求的是一个普及天下的爱啊，是一个普及天下的爱，也就是说是个一视同仁的爱。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问题不是很大。为什么呢？我们真的很爱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啊，你看从布道会也可以看出来，大家真的是对灵魂的得救有一种充满了那种热情和迫切感啊，对自己家未信主的家人，我们绝对不会把他们当仇敌嘛，对不对？但是呢，这里面是为特别是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爱呢，确实是在情感里的 emotion 里面的啊，所以可是这里就要求我们一切都是为了出于对他们的好。像有些跟我们不搭嘎的人，甚至你还比较讨厌的人，可是你要从心里面为了他的永恒的生命，这种为了他的焦急，为他的迫切祷告，这个就是一种赤子之心的一种爱。而且呢，这里面讲到这个一视同仁的爱呢，实际上是门徒作为是天父的子女的一个标志啊。我们有这种爱，实际上就是一种标志。还有一种爱就是狭隘的爱。那狭隘的爱说的是在这个，这是当今世界的特点。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我当然就爱你了。你给我好处，我当然就爱你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说，门徒如果要求得赏赐呢，就是应该这个爱就是超过普世的，不是光有狭隘的爱。我们有狭隘的爱，对父母、子女啊这样子。那可是我们要我们的是这两种的爱，一视同仁的爱啊。然后讲完了这六论以后，这个大家记住哈，这六论是针对你们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后面来的这一大段经文，实际上呢，耶稣是在说什么叫胜过他的义啊。最后来了这么一句话，叫做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这个呢，实际上对于21节到47节的一个总结，是主在圣经里面这样做的总结。那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哈，我每次看完八福，每次看完这些东西以后，我就特别的纠结，然后马上很自然的会产生一种感觉，太难了，怎么能够达到呢？你知道我这次一样哈，我在准备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看到这我也在想，是啊，是这样子，不要靠自己努力啊，那我们怎么达到呢？然后说哦，因为我们有内住的圣灵，圣灵会帮助我们，没错。但是具体呢，你知道吗？后来呢，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主哈，在整个这个过程中，真的神在帮助你，你寻求就寻见，那个叩门就给你开门。然后那次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篇文章，是 C.S. Lewis 的在《返璞归真》里的一段话。这我看了这段话以后哈，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一个深深的认同，而且好像为我的这种 struggle 和为我的这种纠结呢，又给了我一些答案。我特别喜欢这个 C.S. Lewis， 为什么呢？他不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他只是一个跟我们一样常常软弱，经过很多挣扎，也在苦难当中认识神的那么一位信徒啊。然后呢，我觉得这段话我来给大家读一下，我可以把我的心态读出来，我相信我读完以后大家会有一种释怀。哦，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给予的，当然这个 C.S. Lewis 他是在读神的话的过程中他自己的感悟他写出来的。然后呢，那后面那个经文是我读他的感悟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经文是从哪里来的，我就给加上了哈。我给予的唯一帮助是帮助你成为完全的人，这是他理解的，神对我们就是这样的，他帮助我们成为完全的人。你的要求可能会低些，但我给你的不会少于此，这是天父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他说 有就有，命立就义，他的话一句都不会返回。好，所以这是给我们的，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然后第二个，若不把我推开，若不把我推开，这是条件，你就要明白我会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这样做无论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不会停息，也不会让你停息，直到你确实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直到我父能够毫无保留地说你是他所喜悦的，正如他说我是他所喜悦的一样，我能做到这点，也会做到这点，但不会少于这点。这又是一个应许，是一个保障，是我们的保障。再接着来，一方面在你努力学好甚至遭遇挫折时，你丝毫不必因上帝对完全的要求而感到气馁。我们常常感到气馁，对不对？这个礼拜五就是前天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都讲到最近我很down，我最近碰到什么事情了，真的要气馁。但是真的你可能会气馁，但是你丝毫不必因上帝对完全的要求而感到气馁。每次你跌倒，上帝都会把你扶起来，他很清楚你凭自己的努力永远不可能接近完全。另一方面，你从一开始就应该认识到上帝即将引你奔向的终点是绝对的完全，这又是他的应许，是绝对的完全。你原以为他要给你盖成一个漂亮的小屋，我们常说哎呀，只要差不多就行了啊，一个漂亮的小屋。可是他在建造一座宫殿，他打算自己住在里面。你知道，你不是你自己说我盖一个小屋就行了，他是要建造宫殿。为什么？他要住在里面，他不要住在漂亮的小屋里边，他要住在宫殿里边，是他自己建造的。你们要完全，你们要完全，这一命令不是空想家的虚谈，不是虚谈，这是圣经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写在那里的哈，也不是命令你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我看这句话很得安慰，不是命令你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上帝要我们成为能够遵守这一命令的造物，他造我们就是为了这一个目的。他曾说我们是神，现在他要让自己的话成为现实。如果我们允许，因为我们若愿意，我们可以阻挡他。他会让我们中间最软弱最卑鄙的人变成男神女神，变成一个光彩夺目的不朽的造物，浑身上下充满着现在无法想象的活力、快乐、智慧和爱。好，这就是 C.S. Lewis 的一段话，当然他是从这篇文章里面我摘出来的有关的话啊。所以我自己就觉得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平起平坐的一个信徒，软弱的，曾经也常常软弱的一个人，说出这样的话来，对神的这种认识，我觉得在所有的里面，主要是神的应许。第二个，对我们唯一的要求，你若愿意，你要打开你的心门，邀请他进来，这是我们常常要做的事。所以，我想我们说实在的，得胜不是常常的，软弱的感觉是常常的。我不知道在座，起码我自己是这样子的。但是神有神的应许。当我们太多的看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实际上你又落入在一种自我中心里面了。所以真是鼓励大家，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在我们沮丧的时候，我们想想神给我们的要求，你们要完全，要像天父那样完全。而且这个完全不是让我们自己去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努力刻苦努力做到的事，乃是他可以保证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打开心门跟主说，主我愿意，我愿意就可以了。好，现在才进到今天的正式的内容，反正有多少算多少吧。那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天国的子民，对吧？我们讲到这个马太福音整个这门课是以天国为主题，里面讲到天国的君王。那讲到这一部分呢，主要是在讲天国的子民。 那我们讲到天国的子民的样式前面啊，这个呢是从六章一节到七章六节，我们讲到天国子民的态度。这里我们也是，我也是把整个这个从六章一节到七章六节这一大段给它总结出来，叫做四个要六不要啊。这个我一开始就说，就是说把它给它框架起来，变成一个表格，这样大家一目了然。哦，这一卷书，这一章里面主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大家有一个整个的那个概括的一个概要哈，然后我们可以再 go to detail 这样。这里面呢，首先讲到的，我们先来开六不要，我们来开始讲一个六不要哈。其中呢，首先的这三不要呢，这个关于施舍、祷告和禁食呢，是选来代表犹太教那个宗教仪式的三个例子。而且也是他们这个主流的那个犹太教派呢，一向把这个三个事情呢看得非常的重要，是作为实践个人敬虔生活的一个主要的要求。所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次序哈，我们先来讲，那我给它列为六点，用这个表格给它列出来哈。那个经文在这里，然后我用特别简单的一个话来讲到这个里面的主要的问题在哪里。讲到施舍呢，是在六章一到四节，这里面有一个字眼出现了，不可假冒伪善啊，大家记住，先记住这个啊。然后第二个关于祷告，也是讲到，也是有这个同样字眼出现，不可假冒伪善。然后到禁食，同样的，这个也是不可假冒伪善。论到财富的时候呢，里面就讲到没有说假冒伪善了啊，讲到就是不可为自己积财宝。这个积财宝呢，在这里面我后面还会讲到，不是单纯的指着财务金钱这个概念啊，所以我们后面会提一下子。然后讲到论忧虑啊，不要忧虑，这个我们也都很熟的一件事情哈。再最后一个论断呢，这里面也讲到，也用了，也又把不可假冒伪善给引出来了。好，大家可以看着这个表格哈，然后我们下面来一个一个过。那在六章的第一节里边有一个开场白，这是耶稣说的，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这是一个总卦啊，有一个总卦。下面呢，开始就是大家注意哈，第一节呢，等于是把一二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三论施舍、论禁食、论祷告这三个呢给概括起来了。这是第一这一节经文啊。那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以那个五章十六节，大家还记得吧？哦，我就写在这里了啊，好像有点矛盾。因为在五章十六节里面讲到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你这样一看，哎呦，这不是让我们那个要做好行为吗？要在人前做好，显出我们的好行为。这里怎么又让我们隐藏呢？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读经要读出它的经义来。嗯，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那其实呢，我这结论已经出来了。关键在哪里呢？这个六章里面指责的是那些虚荣的那些虚夸荣耀，这个东西呢，最主要的是在哪？是在动机，在动机。一个有好行为，像光一样的照在别人的面前呢，同样他的里边外面是干净的，他的心是对的啊，他的动机是对的，而且呢，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是荣耀神。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在想哈，我们外面的行为有的时候哈，你别看有些人他外面行为好像挺好，做了很多很多属灵的事情，但是就是不对劲。看有的人吧，默默地做这样做那样，我就觉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的这些举动我其实看在眼里，心里很感动。我不想点名了哈，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他常常的就是这样的，好像漫不经心的就在地下捡一张纸，然后捡一点什么水渣子什么什么，就这个动作对我来说，我真的看在眼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榜样，对我来说啊。好， 好，那么就讲到施舍，那个这个是经文了哈，我写在这里，我不读了啊。实际上呢，你知道吗？这个假冒伪善这个字呢，是在马太福音里常常出现的啊，它是惯用的。所以其实施舍呢，是要我们慷慨的去帮助别人，但不是大吹大擂的施舍。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听一个牧师讲过，当你动钱包的时候，也是你的私心发动的时候。什么意思呢？我认识一个姐妹哈，她那个时候就是大批的钱，那不是在我们这儿，是国内的一个姐妹，她用了大批的钱去奉献给教会。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我没说什么话。后来几年以后，我再跟他面对的时候，我们谈起别的事情来，我就直言跟他说，我觉得你当时那样的大笔的奉献动机不是很纯。他承认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他非常想融入那个教会，讨好那个教会，所以用钱。嗯，其实他是一种掺杂。这个人其实蛮大方的，真的，他奉献很多的钱，可是他总是让你觉得不对劲，他里面有私心的那种掺杂。所以最后他奉献了大笔的钱，可是并没有赢得教会对他的认可，所以最后他还是没办法去进到那个教会。当然这件事情后来他自己 realize， 他悔改了以后，他明白了，就是学习了一个功课啊。好，所以呢，这个假冒伪善这个东西呢，哈，实际上就是一种虚张声势的一种虔诚。大家记住这个词，虚张声势的虔诚啊。然后到了23章，我们最后面会讲到哈，这个假冒伪善这个字哈，在希腊文里面它叫演员。你看假冒伪善和演员，好像演员还是一个中性词，也不是一个褒义词，假冒伪善当然就是一个贬义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到最后我们再会去讲。我刚才为什么把那段引出来，大家不要觉得法利赛人就一定就是这样的，不是的。你知道吗？很多法利赛人是挺好的，谁呀？尼哥底母、保罗、加马略，他们都是法利赛人。但是所以法利赛人不能就说，哦，今天我圣经读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经过什么样这样的，我就是法利赛人，我就都是假冒伪善。不是的，法利赛人最后变成了一个专名词，是那些专门这种虚伪的那种的虔诚，还有等等等等，是这么样一个族群，一种怎么说呢，是族群，也不能说是族群了，是这么一个团伙，变成了一个特定的名词，而不是针对每一个 individual 的人。而我们从来，我以前从来没觉得，哦，我是法利赛人，可是我现在越读这些东西，我越发现内心深处太多法利赛人的这些残余。我们在以后23章讲到关于法利赛人有50个特征的时候，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你都可以从中找到不少在你身上的啊。好，那在下面他讲到这个施舍的原则是什么呢？当然你看，我觉得特别感动我的，在这些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你父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这个也不是说，比如我今天给他一个支票，我不是说非得我在桌子底下给他，不是这个在偷偷摸摸的给，我可以给他，是我的心，我真的我的心里面对他是一种真实的爱，我真的给他，我可以这样的给他，你我的心对父就在暗中查看，是这个意思啊、嗯，所以。而且呢，讲到要给你赏赐，这个赏赐哈，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基督徒哈，要真是要天天求父给我们的赏赐。这个赏赐不是好处，今天我病得医治了，孩子上了好学校了，然后我们公司股票上市大发财了，等等等等，不是这个东西，而是在天国里边的那个赏赐，是父给你的那个赏赐，天上的荣耀啊，是这个东西。好，下面讲到祷告，这里面也是讲得很清楚，我们也都很清楚哈。他的这一句的结构其实和那个前面2-4节的那个结构是一样的，那个话语都一样，就是内容稍微换了一下。其中呢也讲到了一个呢 我父在暗中查看，所以我把这些都给 highlight 出来以后啊，都给 highlight 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哈，这句话呢，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写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意识到上帝在看我们吗？这不是大是大非，包括小事，很多心思意念。有时候，比如说我做错一些什么事，我心里难受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天，我真的觉得他就在那儿看着。嗯，我有的时候会这样的想哈、啊。然后我们单单渴慕，并要那位在暗中查看行为被他衡量的上帝的喜悦吗？就是讨上帝的喜悦。还有一个，我们真诚吗？其实这是讲到心的问题啊，这不是外面的行为的问题，就是心。嗯，然后其实这些是我们应当天天扪心自问的问题，天天在小事上天天问自己啊。然后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不要这样子像假冒伪善的人，我根本不用解释了。但是我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公祷，我们教会有祷告会，那是公祷，集体的祷告绝对是需要公祷的啊、嗯。但是呢，不是说你就是自己回到家里在密室里祷告，他提倡这个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还是在讲心里面的动机，祷告的动机。特别有意思，讲完祷告以后哈，他不是讲六种那个样式吗？讲完三种，讲完祷告以后插了一段主导文在这里面。这个主导文呢，我当时看到这主导文，因为我觉得主导文大家太熟了，基本上可以每个人都可以背诵出来的，我就觉得这个主导文这么经典这么熟悉，有什么好讲的。我本来想 skip 过去，我这样可以节省点时间，这是我原来的想法啊。可是特别有意思哈，那天我就在准备的时候，我说把这主导文略去吧，不讲了。然后我就无意中翻了一本书哈，那个是莱尔主教的一个，就是关于马太福音的默想。我就是无意中，真的当时也没想到，因为真是资料太多，我就翻开一翻呢，也正好就翻到了主导文。我看他写主导文这一段的时候呢，我的这一段哈、啊，基本是从他那儿摘录过来的，我特别的感动。我为什么感动呢？我就想到我们前面讲到，你们基督徒是光是盐，嗯，莱尔主教当然他是个非常敬虔的一个神的仆人哈、啊，嗯，可是呢，我自己那天在看到他这一段的时候，我里面的那个感动，我那天跟钟兰还分享这个事儿，我说这个是个有光的人，这个是个有光的人。他如果他不是一个有光的人，我看到他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会这么感动。因此呢，我就把他的这个东西呢放在这里，我希望和大家共享啊。我现在讲的时候浑身还起鸡皮疙瘩，真的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嗯，特别感动。这个不是在 emotion 的里面的那种，就是在里面心灵深处的，这种情况不多见啊。那他在这里面，这是他讲的，他说呢，这个他说圣经里大概没有别的经文像这样一部分广为人知了，大概也没有别的经文像这样一样完全而简单。这是莱尔主教给的，就是说完全而简单。我当时就想什么意思，我看完这一段我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我看不到这一点。可是他提出来了，他说呢，他的简单在于什么？他的简单在于包含了最近身的信徒能渴望的每一件事的根源，就是有个 root cause， 就是一个根源，就是他的简单在这里。那他的完全在于什么呢？他的完全呢，在于他，你越深思他的每一个字，就越感受到这祷告是出于上帝的。哇，我当时读的时候我心想，对啊，从来没想过这不是出于上帝的，本来就出于上帝的，那都是我们头脑中，哦，这圣经就是出于上帝的。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有光的敬虔的一个信徒，他的感受我很羡慕。如果我们读神的话里面那些字能够让我觉得，哦，这个是出于上帝的，我们的生活会不一样。嗯， 所以呢，他就总结了一下，整个主导文有十句话，大家知道吗？有十句话，我都没数过，十句话，嗯，真的，以后记住，主导文一共有十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宣告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嗯，那嗯，你看啊，他就看到，就说我们今天说哦，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阿爸父，你记不记得我在第一课里面讲到？日期满足的时候，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心里发出来，我们的阿巴天父，在外邦人看起来是很 crazy 的，很奇怪的一件事，对不对？可是你看这件事情，对于旧约的信徒来讲，他们也没有看明，他们是模糊不清的，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是吧？所以就是什么，我们很自然而然的认定，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嗯，这是一个权柄哈。然后呢，有三句话是关乎他的名、他的国、他的旨意。你知道，我觉得因为前面的准备哈，我们都一直我们讲过什么是天国、神的国，什么是他的名、他的名是怎么来的，啊，那就是还有就是他的旨意。而且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想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想进到天国，天国 is near。Available 啊，那那个是天国，那个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前面讲过，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进天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因此呢，以他的名，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奉他的名和他的国、他的意、他的要遵循他的旨意，我们才能够进天国，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有了前面的学习，我们今天再来读主导文的时候，这三句话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意义和以前要不一样。嗯，你看，愿你的名为圣，上帝的名就是他向我们启示的这些啊，这些我就不读了。他的国，愿你的国降临。你看，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已然未然的关于天国的概念。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些祷告都不是一个官样文章，都不是一个好像一个特定的一个什么东西，它是里面有 meaning 的。所以我现在在想哈，我们以后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赋予新的意思，是跟我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这样的祷告就会不一样。嗯，那有四句话呢，是关于到什么呢？是我们每日的需要，关系到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和我们面对的危险。我们每天都需要恳求我们日用的饮食啊。那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就 relate 到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对吧？我们要完全的依靠，然后得到供应。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对赦罪的要求。那他说是我们说是免我们的债，我们天天其实来到神的面前，免我们的债，怎么能够免我们的债呢？我们打开心门，天天的扪心自问，来看到的圣灵的光照下，我们哪些是得罪神的。所以常常带着一个这样的祷告和祈求的态度，认罪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啊。那这个莱尔主教就在里面，这是他讲的，那个蓝色的字是他写的，就是我们需要天天洗脚啊，大家记得这个，我们需要天天洗脚，我们需要天天扪心自问的问题。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别人感受的一个宣告，这一句呢是外加的，这一句呢不是外加的，这是十句之一啊。本来我想哪有十句要数来数去啊，这个是一句，它是在整个主导文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宣告啊，唯一的一个宣告。所以呢，它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你心里怀着一些不好的意念的时候呢，你如果今天我们开始祷告，我们参加祷告会之前正好跟谁怄气了，或者心里疙疙瘩瘩的叽叽咕咕的不知道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千万别来祷告会，你祷告都是白祷告。我对不起啊，我有时候我这样说话如果不对的话，大家可以那个可以指正。关于我们软弱的祷告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呢？其实就是，就是不要陷到一些里面。实际上，你知道，有的时候哈，我们正处在一个罪的当中的时候，正处在一个试探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如果你大概还知道，哎呀，我这个不对劲了，那还好一点。如果今天你就觉得我就这样，如果你要是有这种感受，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不愿意，完了，你真的有危险了。所以常常用这个祷告来消毒啊，来消毒，来把关。嗯，最后一句，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去祷告前面九句的时候，你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个赞美，不是一个啊，就是有口无心的这么一个赞美，那真的是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些就像我自己就跟我自己说，哎呀，主啊，求你帮助我，哪一天我也能够像莱尔主教一样的看待主导文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是出于神的，是真实的，从里面的这样的认知。嗯，好，紧接着论进食呢，我讲到的是四个啊，六个嘛，对吧？然后这是第四个论进食。那其实论进食的意义都很清楚了啊，我不读了啊，还有5分钟。品格，就是其实在论进食的时候讲到品格呢，就是它是一种施舍，也是一种施舍。那施舍不是将，施舍是将我们的特权给别人啊。进食是什么呢？是将我们有权享受的舍掉，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施舍和进食，这是都是权柄，但是不一样的哈。嗯，然后做法大家都清楚，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少有人这样进食然后灰头土脸的故意让别人看见啊。像今天凯西一见我就说，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疲劳？我跟你说，我说我今天真的有一些有身体有问题啊，所以确实我不是故意装的，我真的好，然后这个第十八节在进食里面又讲到了，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看见必报答你。同样的，一再的强调叫你在暗中的父看见，这是一个很大的奖赏。你要老想着我做这些事，父是在暗中看见的，你应该觉得非常的荣幸，很渴慕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奖赏。好，论财富，快快的啊。论财富呢，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到哈，我用蓝色的笔一直在标着一个心字啊。论财富，这个我首先强调的一点是什么？这个财富不是简单的讲到钱财上的富，你有多少钱财，你有多少家产，你有多少座房子，你有多少块地啊，它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其实它是在讲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地上的财富是保不住的，保不住的，不是钱财啊，不是光是指钱财。他讲到呢，就是说，如果你们积累，我们要积攒财富在天上，也不光是指着你奉献多了，你将来到天上 double 或者怎么 triple 怎么样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的心，你的忠心，你的好行为啊，你所有的施舍，所有的这一切都成为财富积累在天上，嗯。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啊，这里面哈，我大家可以去看讲义，我是把这些心都标出来了，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所有的这些，最后有个总结哈。嗯，还有就讲到里面讲到这个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主，这里的马门，我们一说马门就想到是钱，其实不一定啊，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态度，一个观念，嗯。论忧虑，你看我又把这个心标出来了，嗯，那这个其实这个圣经上讲的都很清楚，讲到这个那个鸟，天空的鸟，然后那个百合花啊，用这些例子来比喻。好了，不讲了啊，还有，哎呀，已经到时间了，我把最后这点要结束啊。好。那到了33节，是整个的前面这个六点都讲完了以后呢，然后到了33节是这一段的高潮， 他呢在这里面他不再从反面来强调你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这样的，他是怎么讲，给了我们一个良药。我们刚才讲到了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这样那样，也同样都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可以去做到的。他给了一副对付忧虑的良药，他在这里面讲到什么，他说你们将注意力始终如意的集中在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上面，而且强调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好，最后一句就结束了，今天就完了。哎呦，还有论断呀、啊，那也完了呢。没关系了，我就一带而过了啊。论断哈、啊，论断大家看讲义，论断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就是指着你论断别人，实际上你是在窃取神的权柄，因为只有神可以来论断人，重点是在这里。好了啊，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我就几句话哈、啊，给他简儿，大家看讲义啊。求神的国神的义什么意思？然后这里的求啊，这里讲这里的求不是祈求，大家注意，我求神的国神的义不是祈求，是什么？是生命中的追求啊，把这一点记住啊。然后呢，不是重在我们祷告的内容上，是我们生活的态度上。是追求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这就是求神的国啊。然后要追求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来，这就是求神的义。然后再加上前面再加上一个先字，意思就是一切都要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优先次序，这就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心，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说把心弄出来，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这个心都是讲里面的事情，所以整个成为天国子民的样式和有天国子民的态度重在心，这也是新约要求我们的。所以感谢主，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我今天要把律法写在你们的心板上，而不是石板上的一个律法。所以写在心板上的圣灵内住的，他们可以帮助，和刚才我们讲到的天父已经给我们这样的允许，要让我们成为完全。好，感谢主，今天全部讲完内容，虽然跑得更快一点，谢谢大家啊，那么容忍我。嗯，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当我们结束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更多的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这些人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谢谢你提醒我们，我们要天天扪心自问，是否对你忠诚，是否讨你的喜悦。也谢谢你提醒我们天天洗我们的脚，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